请翻开佛学入门第十四章业力的因果律第六十一页这个业力的因果律呢，其实啊，它也是缘起缘起法的延续的发展。那上一章呢讲缘起的人生跟宇宙也就是讲说我们整个外面世界气世间的一切这宇宙的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都是有因有缘的也是缘起的因果，对不对？那我们的人从出生到老到死这个过程也是离不开种种的因缘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缘起的因果。那这一单元呢，它特地强调的是哪一种因果？是业力的因果。没有一法呢是可以离开因果的，因为没有一法是可以单独存在，可以独一无二，不靠其他因缘而能够自己存在这个，所以呢没有一法可以离开因那个缘起的因果那这里面特地强调的是业力业力呢也就是影响我们人的行为跟心念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行为举止造作呢也受着什么因果影响，也就是也是缘起而有的所以呢在这一章就是探讨不是有一个你可以自主可以主宰。我们常听人家说身不什么由己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就是他没有了解在整个缘起的当中他所形成的这个业力的因果让我们呢没办法认清楚，迷惑在当中呢你就超脱不出来所以呢这一章呢佛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业力业从何来业障又是怎么升起的，要从哪里去断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一个要认识的一个道理。如果你不了解那你常常会道果为因错乱因果，然后呢邪因邪见，对不对落入那个非因即因的这种邪见里面那你呢永远就背道而驰没有办法修成正果所以呢这一篇呢最主要对我们学佛的佛弟子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讲到因果其实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就好像前面说三岁孩童晓得八十老翁什么行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因果小学生都懂对不对？好，道理呢是都懂，可是呢一到事项上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事项上，你就看什么看不清，也不懂咯，搞不懂哦。所以我们常常会问人，听到某某人抱怨哎呀为什么我的孩子会突然去吸毒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呢？我的家庭不幸福呢为什么我做事业不成功呢？都是为什么。如果大家都了解因果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为什么 可见呢，因果两个字表面上很容易懂啊，可是呢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啊，事项上我们就糊涂了。所以我们常说看别人啊都怎么样，哇，我们都好像可以帮他讲得很清楚，你是什么原因啊，啊造成这个果，我们都可以帮人家做老师，哎，对不对？头头是道，都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就是这个原因才造成这个结果啊。可是轮到自己呢，就一头雾水啊。所以呢，可见呢、啊，我们很多人啊，都不是真正的深入去了解因果。我们都以为我们了解，事实上因果甚深呐、啊，缘起甚深呐、啊，因果是错综复杂，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单纯那么简单呐、啊，所以我们才会迷糊啊，才会糊涂了，看不清楚啊。那在这一单元哈、啊，我们就是特地哈、啊、对这个因果呢，尤其是业力啊的这个因果来加以探讨。好，看这个业，什么叫业？巴利文呢，业就是卡姆啊，卡姆，那也有人翻译成结魔啊，也就是行为或造作的意思。那行为或造作表现在外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有在表现在外的，它就是属于什么身业跟口业的部分啊。那如果潜藏在内心的那个，就是属于什么意业啊，也就是我们的心念。那凡是有意向的任何思想行为啊，出自于身口意的都可以叫业。为什么这里特地强调有意向的？什么叫有意向？也就是它是有居心的。我们常说居心不良啊，居心刻意，或者在佛法是讲作意啊，就是有意的，有作意的这样的思想行为啊，那都可以叫业。那无意的呢，无作意的呢，我们就称为什么无记业了，对不对啊？就是无记业。那所以这个业就是你的行为啊，你的动机，你的起心动念都可以叫做业啊。那譬如说我们想要去读书啊，然后你就必须去缴学费，对不对？然后呢还要写作业啊，还要被老师考的啊那个汗流浃背的啊，对不对？哦、啊，那这个我们就称为是什么学业，对不对？你为了达成一个知识，得到知识的目的，哎，你就有业了，啊，这个就是你的业力了，要去承担了。然后呢，我们做事就有什么事业，啊，然后你成家立业就有什么家业，啊，那出家了呢，本来要出了那个家庭的那个枷锁，结果呢，哎，你出家还要荷担如来什么家业道业。你看，只要你有起心动念，想要去完成一个什么理想目标，他就必须承担那个什么因果，对不对？承担这个尘劳劳力的，你就要付出了啊，有所付出才有所得啊，这个就是业。啊，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种业啊。那业一般来讲有善业、恶业，还有什么非善非恶的，我们就属于无记业啊。这三种善业、恶业、无记业。什么是无记呢？非善非恶，譬如说走路、刷牙、洗脸，这是善业还是恶业啊？非善非恶， 没有特别的什么好或者不好，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我们就称为无记啊，无记业，它不会形成什么特殊的果报。好，但是有时候我们觉无意、无意、无记哦，可是呢，你也有可能会造业哦，有没有？会啊，像我们走路的时候，会不会踩死其他的小动物？也是会啊，对不对？蚂蚁啦，各种蚯蚓啦，啊，你在耕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杀害到一些生命、小生命？啊，无形当中的，但是呢，这种业是非常的什么轻微的，啊，因为你无心嘛，所以它并不会造成什么业果。那但是有一种，譬如说你要过马路，在那边等红绿灯，我们常常看到那绿灯还没亮，就有人等不及了，骑着摩托车就往前冲，对不对？他自己往前冲，他有注意，他知道现在我是违规，好，还不是绿灯。但是后面有一种人啊，他糊里糊涂哦，他是一种连锁反应，对不对？我们常就是盲从啊，看到前面的那个车子开了，我没有看清楚红绿灯就跟着开了，所以呢，第一辆可能安全过去，你安全过去了，可是后面的那一辆呢，那个骑士啊，很可能就会被什么车子撞到，因为他以为是安全的状态，没有防范之心，结果就造成车祸。好，你虽然是无心的，可是因为你不守规矩啊。那这种呢，虽然警察不会说是因为你害他的，啊，比如说他受伤被车撞了，你不必受法律制裁，但是其实你有这一个罪过是不是你造成的？其实是你造成的。好，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无记啊，也是要很小心呐，对不对？啊，也是尽量能够小心就小心，啊，因为我们常常啊一不小心，哎，就会怎么样，造成很多啊很多的那个业力出来。所以呢，《地藏经》里面就讲啊，阎浮提众生啊，起心动念，无非是，哎，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难道我们都没有一丝善心善念吗？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好像也有很多好人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地藏菩萨要说我们阎浮提众生啊，就是娑婆世界的人，起心动念啊，都是啊，无不是罪啊，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啊，都是落在什么？这个有分别、有执取，还有一个自我的这个上面。好，我们任何的造作都是因为什么？有一个觉得有一个我，所以呢，我们即使造善业，也是为谁造？也是为了自己呀。大部分呢，因为只要你自性见还没有破，我执身见没有破。啊，你的起心动念啊，深层的动机都是还有一个我存在，对不对？我们做善业是，有的人做善业是为了得到什么掌声啊，对不对？受到大众的肯定啊，然后他会觉得他得到快乐啊，他还是有所得哦，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一种什么自我的满足啊，对不对？名誉上的一种满足啊。虽然他所要的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果报回馈，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个我，对不对？为了这个我，我要得到啊，这个相对的这些东西，他想要的。所以，如果他这个我啊，我执身见没有打破的话，啊，不管他造恶造善，对不对？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 都还有一个我，所以才称为无非是什么，是业，无非是罪啊，因为它都是有造作，无非是业，也就是说它都是有一个背后的动机在推动的啊，是有造作的动机的啊，只是我们一般人呢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啊，我们只看到表面，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没有深层的反省反观的能力。那这里讲，所以说一个这里面讲到三业嘛，对不对啊，那有身业、口业、意业，那请问这三业哪一个业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是身业、口业还是意业？是什么？身业。哦，有人说身业，为什么？哦，有人说意业啊。意业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去造作这些身口的行为，一定有先有什么起心动念，你先有这个念头，对不对啊？你的心念啊起了，所以你才会去造作这个行为啊，然后呢造了这个行为以后才会产生它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果报啊。所以呢这个意业啊是决定身口业的开始，对不对的一个主导。所以在法句经里面啊，他才讲，他说诸法意先导啊，意主意造作啊，是我们的那个意业在主导在造作啊。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受足啊。也就是说你的意业如果产生的是染污的染污业哦，然后呢表现在语言或者是身形上行为上的话，那苦呢就会跟随着你啊，就好像呢车轮子啊牛车那个车轮会跟着那个牛的那个足迹啊前进一样，所以叫做如轮随受足。那如果相反的呢，你以清净意啊去造作，那么呢则乐随彼啊，因为你心是清净的，所以呢你得到的也是什么清净业啊，回馈到的是快乐的，所以呢如影不离形啊。所以我们常说啊，业呢是如影随形啊，有没有？你怎么样的造作，你所得的果报啊，它就是怎么样啊得来还自受啊，所以称为如影随形。那为什么这个业会有这样的力量呢？我造作这些行为，然后它又会反过来影响我自己呢，对不对？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好，所以这个在海涛法师他常常讲，业就是一种行为的什么反作用力，也就是说我造作了这个行为，然后这个行为的力量又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心那个观念思想，对不对？好，为什么呢？好，那他这里面就在接着就在告诉你，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造作的种子呢都会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然后呢种子预言会起现行啊，那现行种子起现行以后呢，哎，这个现行又会反熏这个种子，所以呢它才会产生一种业力啊不灭啊的这个因果律出来。什么叫阿赖耶识啊？啊，也就是像电脑的记忆体啊，电脑的记忆体，你看我们打字啦有没有啊，然后那个抓了一些资料，然后呢你有按储藏，它就会储藏在哪里？ 记忆体里面，是不是这样？硬碟啊，对不起，是存在硬碟里面，对不对？但这个电脑是这样子哦，你有按储存，它就会储存进去。但是我们的人脑呢，不必按储存，只要你有所造作，你的所思所，对不对？啊，你的行为造作思想，通通都会落入你的这个新意识里面。好，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我们称为第八阿赖耶识，它代表的就是种子识，所有的造作种子都会储藏在那里，所以又称为种子识，种子啊，啊识，又称为集起心呢、啊，啊集起，那个不是集的集哈，集会的集。集起的心，好，集起的心，他会啊，把所有的啊，这个你接触的名言也好，对不对？观念也好啊，种种的起心动念，他通通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对不对？然后又由他呢，又可以再找出啊资料啊，又可以再来运作，对不对？啊，那又可以称为藏识啊，藏识。啊，那个这个含藏的藏，这个时候念藏啊，藏识，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讲啊，这个叫如来藏，是不是？藏其实也就是藏的意思，它能够把我们的那个业识种子的通通储藏在里面，所以称为藏啊，像一个宝藏一样，对不对？仓库啊，你要的时候就可以去里面提取啊，也这个是我们。表法了，我们的心呢就有这个作用，也就是有所谓的记忆的作用，对不对？储藏记忆，啊，思考的了别的这些作用，啊。那我们造作的行为，为什么你会去造作啊？因为你有起心动念，啊，一念迷呢，我们就会向外攀援，对不对？向外攀援，起心动念就向外攀援啊。那我们如果因为无知向外攀援造作了恶业，这个时候呢，这个恶业呢，它又会形成怎么样一种习气跟力量，又反熏回来啊。也就是说观念，我们的观念啊，起心动念就是一种观念，对不对？观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然后呢，这个行为呢，又会产生什么？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导致变成一种习惯啊。比如说我从小啊，妈妈都是给我吃辣的，煮菜都是炒辣的，我吃习惯了，我就会很喜欢什么吃辣的，然后长大呢，就继续再吃，好。这个习惯会养成，小时候常常做什么，长大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有一个惯性习惯的动作就会出来啊。譬如说抽烟也是一样啊，刚开始第一根烟是可抽可不抽的，对不对？但是呢，一旦抽了以后，一次又一次抽了一次，他那个习气种子就会怎么样？这个行为就会反熏，就会在，这个抽的念头，烟还不错，对不对？它感受很好，然后储藏在你的总意识里面。下一次呢，你看到烟又会怎么样？就会起那个上一次的那个感受就会出来。上一次你抽烟的感受哦，不错，好，飘飘欲仙，好像我是大人哦，对不对？有的刚开始是好奇而去抽，对不对？然后抽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得到一种自我的肯定，然后呢，就会，又觉得说，好像有一点麻醉的作用，对不对？可以忘记烦恼。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他出观念出来以后呢，下一次他看到烟，他又会怎么样？又会想抽。他有某一些观念会促成他再去想抽。啊，然后呢，一次又一次，抽过了以后，那个习气就加重一次， 对不对？啊，就加重一次，然后慢慢呢，哎，它就什么样，变成一种什么习惯，啊，那习惯呢，久了就变成什么习性，对不对？变成一种执着了，这个习性就更什么，更执着了，非要这样不可。譬如说，有一些老人家，他住在南部，对不对？他习惯乡下。然后有一天他的孩子到城市里发展，啊，事业发达，买了一个很棒的别墅，哦，豪华豪宅啊，很大，那要请妈妈爸爸过来住。结果呢，这个爸爸妈妈就说，哎呀，我住不习惯啦，对不对？一到台北呢，哎呀，我头都晕了，都不舒服，看这看车子啊，都什么看什么都不习惯，受不了。他觉得说，我出生就是在乡下，所以呢，哎呀，我还是习惯我的乡下生活，对不对？他就是一种习性了，他变成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任何的改变。我们人呢，就常常会有这种执着，不愿意去接受任何的什么改变，所以这种执着呢，也就常常会慢慢的就造成一种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所以呢，我就啊绝对不可能移民到哪里去，有没有？啊，那我是啊，哎，这个杀猪的，好，那我呢，哎呀，就已经卖肉都卖习惯啦，你叫我改行，哎呀，不可能啦，我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了，他就是认定了。他认命了，会形成一种什么习性哦，好，然后呢，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改变啊，所以呢，习惯就变成习性啊，那习性就会形成一种什么性格，然后呢，他就会去排斥跟他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去适应啊。然后这个性格呢，最后就决定他的什么命运，所以他一辈子只能啊住在那里，住在乡下，对不对？哦，没有办法突破，啊，没有办法呢，到处为家。如果一个人可以随遇而安，到处为家，这样是不是比较幸福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呢处处执着啊，非要这样不可，非要那样不可啊，哇，那你处处都是障碍，啊。所以你就走不出去了，你的路呢就很狭窄了，啊，你把自己都给框起来了，框住了，框在一个有限的一个范围内。那也所以说，我们常说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而这本性是从哪里来？从你开始的这样子，啊，无明，然后造业以后呢，受了果报，果报呢？他又形成更大的疑惑，对不对？受苦了以后，你就更不甘心啦，然后又不去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又没有找到原因，然后呢，又更加迷惑，哎，对不对？胡乱猜，非因即因，好，最后又迷惑，更加迷惑，又造业，然后又受果报，就是这样，或业苦，或业苦，这样不断的循环，我们称为叫做什么轮回啊，就是我们这个那个业力的轮回啊，啊，就是这样起的。那这个业力呢，它本身其实是一种，我们为什么称为力啊，就是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也就是熏染力，熏染的力量啊，还有一个叫固着力啊，固着会粘着啊，你会执着。譬如说，执着的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啊，会影响自己的，也就是自己执着自己的观念、想法，以为这样才对，这样才是好啊。然后呢，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那这样就是一种什么固着力，所以才会形成一种业力，对不对？啊，一种观念， 你不去打破这一些执着的话，它就是会驱使你啊，啊，驱使你不断的再继续怎么样，哎，继续走下去，啊，我们常说啊，就是死不回头啊，对不对？很多人的观念啊，你很难去给它转变的，啊，它是执着，所以因为我们的执着，才会形成一种什么业力，对不对？那一种是什么熏染力，啊？受熏染，自己哈、啊、观念的加强，自己自以为是哈、啊，然后呢，这个是一种观念的熏染力，这个叫做业种相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是你自己内心产生的。那另外一种是受他人什么所影响的，比如说受家人啊，啊，受朋友所影响。譬如说，在一家公司里面。如果有几个同事啊，他们都，哎，怎么讲，马虎啦，懈怠啦，然后呢，哎，投机取巧啊，不认真上班，可是呢，哎，薪水领的都一样，而且甚至呢，老板还，哎，还常常还夸赞他们呢。这个时候，其他的认真的人就会慢慢的受到什么熏染。对不对？有样什么学样，那个气氛会什么感染啊？也就是说，自己的定力不够的话，那就会随波什么逐流，那这是形成一种什么熏染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共业，慢慢就形成了，然后大家最后啊啊，通通就怎么样？哎，马马虎虎啦啊，然后。最后造成这个营运不佳，那公司就此倒闭。那公司一倒闭呢，全部的人都要承担这个什么共业。那如果有人他比较不随波逐流的，他比较有自我的理念，啊，他也很不受人家影响，还是一样很认真，很认真哦工作。可是应该他有他个别的别业呢，可是公司最后倒闭了呢。他有没有共同承担这个？要不要承担这个工业？要。那为什么呢？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公平啊，又不是我不认真。其实啊，他也要负一半的责任。什么责任？没有想办法去怎么样影响和改变那另外那一些人的态度，对不对？观念。你没有起来教化他们啊，没有想办法去改变他们，所以你今天造成这个结果，这个也是你自己有一半的责任。好，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师姐，她就问到啊，我们这个国家整个社会怎么这么乱呢？那我们要如何面对啊？啊，我们是很尽忠职守的老百姓啊，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个啦？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冤枉的，是无辜的，可是事实上呢，我们也要不要负一些责任啊？要不要？要。什么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起来呼吁啊，没有怎么样尽到我们啊应该尽的这个正向的引导的影响力啊的这一面啊，我们没有去为社会。再进一步做出有利的建议啊，我们只是在背后怎么样批评叹息，哎呀，就只能这样啊，姑息养奸。如果大家都只是这样，那当然了、啊、你也要负一半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说执政党做不好，在野党有没有责任？有，其实都是互为因缘的。所以说这个共业、啊、我们常常是觉得说我没有做就不应该承担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因果，我们还是没有看清楚，我们也有一半的责任、哦、大家呢，总统是谁选的、啊、立法委员谁选的、啊、就是人民选出来，所以人民要不要负一半的责任？要啊、哦、总统怎么样，这个是你人民选的， 共大家共业所成，对不对？整个世间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业力啊，啊，就是这样形成的啦。啊，一个是自我的执着，对不对？一个是什么？那个他人的熏染，啊，他人的熏染，我们自己呀，啊，哎，定见啊，定力啊，智慧不够，受人家影响，那你的执着就形成你的什么个性格习性，对不对？哎，然后呢，你受他人影响呢，你就怎么样，随波逐流，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都是如此。所以呢，业力不灭，其实它就是在讲。人都有一种什么惯性定律啊，一种惯性定律。这个惯性定律呢，就好像我们说那个钟摆啊，时钟啊，钟摆本来不动哦，它没有力量，对不对？你只要一开始给它一个力量，好，然后它就会怎么样，动个不停的，一直摆个不完。这个就是什么惯性定律，对不对？有一个惯性。我们人的心啊跟行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喜欢啊抓住啊过去的一些观念思想，然后呢紧抓不放啊，这种执着啊会让我们呢不断的轮回下去。所以呢，一开始你接触到好的，那你就是什么就会好的，这个会再让你啊行为变更好，对不对？然后行为好又加强你的观念，因为你受到肯定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他刚开始不懂得什么叫拾金不昧啊，对不对？哦，他捡了钱，然后他说妈妈，这是我捡到的100块。哇，那个妈妈就给他怎么样称赞啊，哇，你是个好孩子，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对不对？哇，就给他鼓励啊。那以后呢，这个鼓励会造成他怎么样加强，捡到东西就是不能占为己有，要路不拾遗。好，然后他下一次就更怎么样，一捡到什么就一定马上就交给大人，他不会贪心。那就是善的会再导致更善，因为他会得到鼓励加强。那如果一开始是接触恶的呢，坏的因缘，那这个孩子呢，人家就讲说，以前细汉偷看，偷班补，大汉就偷看古，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偷班补的时阵啊，他的爸妈没有责备他，没有告诉他道理啊原因，那他呢长大以后就继续了，对不对？他又得到正面的肯定，那就更惨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社会为什么？这个贪心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正向的一种肯定啊。什么正向肯定啊？你看，贪官污吏最后不用坐牢啊，对不对？ A 钱有办法的话就不用坐牢啊，只要有权利就 OK 啦。所以它会形成一种什么正，本来是不好的，可是呢是一种，反而是一种反方向的鼓励，哇！那大家就起而笑之，所以是非不分呐，是非不明，好，这个影响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开始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坏人，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坏的，好，只是呢因缘不好，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不断的熏染而形成的，如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如果能够看到说一个人他现在啊这样的结果，过去一定有啊一些因缘成就他现在这样，也不是他愿意这样。所以呢，菩萨呢，他看到了因缘，他就可以包容这个凡夫的种种的不善的这个结果，对不对？因为他看到的是因缘，他不会在果上什么起分别起执着。那一般众生呢，我们 不会看因缘的啦，我们看到的是结果。哎，他怎么可以哎，这个杀人，对不对？我们说他怎么可以杀人，可是呢我们都不看他的因哦。我们直觉上当然杀人是不对，但是他背后的因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好，所以法官呢一样是杀人罪，他的罪行完全什么会有不同的，为什么？因为法官也是在看他的什么因缘啊，他的动机是不是。所以同样杀人啊，动机因缘不同，他的罪行就不同啊。所以虽然我们说种如是因得如是果，有的人杀人就也被一定被枪毙啊，那有的人杀人他可能只判几年刑，对不对？好像前几天好像有一个年轻人好像杀了他的父亲，可是呢只判多少，好像13年还是多少我忘了，他并没有判死刑。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父亲怎么样作恶啊，常常也就是家暴，对他家人对他祖父母啊都很不好，所以他一时啊受不了来把他杀死。所以这个呢法官他判罪就不一样了，他会量刑，而且他是自首啊。所以说虽然我们说种如是因得如是果这句话是比较直截了当的一种说法，可这个是指要定位在缘啊，缘没有变化的时候，或者是缘都一样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种了那个因中间呢你已经种了那个相同的因，可是你中间的缘不一样的话，对不对？它还是啊会不同的果报啊，但是一定有什么果报，只是果报不一定一样啊。譬如说同样三个人，他们三个年轻人一起去抢劫，对不对？好，一个把风啊，那一个那个去抢钱，那一个呢又把他杀死，把人给杀死。好，这三个人呢他们最后判刑也不一样，抢钱又杀人，抢劫又杀人，那个人可能判死刑，可是把风的呢他可能判几年，对不对？罪行就比较轻哦，其他两个就比较轻哦，不一样。这个就是说共业中有什么别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业，也就是同时都犯法，对不对？都要去坐牢承担这个果报，抢劫的果报。好，那这个就是共业了。所以说刚刚也讲了，儿子欠债父母来还，觉得好像父代子还，好像儿子的业为什么会变加在父亲的父母的身上呢？其实这难道不是一种共业吗？为什么？因为你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有前因，你之前你有疏于教育，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溺爱啦然后教养不当等等，那这个也会造成什么今天的他。好，所以父母呢也是要负一半的责任。那当然呢这个孩子他也有他的其他的他自己本身要负的责任，对不对？好，他自己本身要负的责任那比较强调的是说种如是因啊，这《杂阿含经》里面讲，你播下什么种子啊，你就会收到同样的果子，有没有？啊，做善的人收到善的，做恶的人收到恶的。好，那播什么种子，你就尝到什么果子。其实这句话也就是在讲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好，你种甜瓜的种子，它必定长出来就是甜瓜； 种苦瓜呢，结果长出来一定是苦瓜，不可能什么嘿改变了嘛，啊，所以你要得到善的果子，你不可能一开始不能够一开始就去造什么恶因嘛，啊，你造恶因，造错误的因，最后结的果一定是恶果。那再来这里讲说，这个是人人自作自受，谁也不能代替。为什么造恶因必定结恶果？那就像我们刚刚啊，我们又讲说，哎，那杀人为什么不必那个被判死刑，不用还一命呢？那这样好像不是杀人就必定偿命啊。当然在理论上我们是觉得说杀人就是要偿命，对不对？可是呢，这里面啊，它还牵扯到缘嘛，啊，有种种的缘，还有它的因，它的动机，它的心性是不是这么强烈，啊，它是不是蓄意的刻意的等等，它这个都是有影响。但是如果讲到说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强调自作自受，其实这个不是在强调外面事项上的果报，事项上的果报绝对还有什么缘会影响，有他力会介入，对不对？好，因为不是你能主宰的，因缘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对不对？外面还有一些，但是你自己自作自受这一点啊，就是你当下做了造作，当下做就当下受报，这是指我们的心念这个部分。当你起，比如说当你起一念啊嗔心的时候啊，很生气，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再受报？有，你气的就马上什么脸红脖子粗啊，对不对？甚至高血压、心脏病都有可能，马上整个气血就不对劲啊，对不对？头昏脑胀啊，这个就是你当下做当下受报，对不对？啊，不是别人啊可以给你转的哈，啊。那还有，当你啊这个自私啊贪心起的时候，贪心一起来，